命现在搜听了持有警司数据推出了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司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狙击系列的第二篇，标题是交易要学会读懂市场语言。本篇导语：我们交易的一切都应该朝着聪明资金的方向排队。有能力解读图表上的价格行为，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正在构建的故事线。第一节，交易的结构虽然没有文字可读，也没有声音可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图表没有显示一组字符或像书一样可以阅读的特征。有能力解读图表上的价格行为，可以让你看到一个正在构建的故事线。你将能够准确地看到他们在哪里进入市场，在哪里对冲头寸，以及他们计划何时退出。请记住，大型银行通常不在较低的时间框架图表上玩，他们更倾向于在月度或周度水平上进行交易，并在日线图上执行。因此，在较低的时间框架上，我们基本上是在与其他零售交易者竞争。我们没有能力，即使是作为一个集体，也没有能力使价格上涨一个点。我们交易的一切都应该朝着聪明资金，即大银行或大机构的方向排队。价格是分型的，这意味着它是更大的更高时间框架移动的一部分。聪明的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明白他们只会以折价的方式积累头寸，通常在盘整期间会帮助你确定他们打算在哪里进行交易。他们会在盘整时在区间的每一边测试市场，把所有人都消灭掉，然后在加价阶段把价格抬高。截图 1.1， 这是一个典型的模板，他们用来积累头寸，重新积累，标高价格，最终将多头以更高的价格分配给愿意的买家。这是你典型的低买高卖模式。如果我们从本质上看，这是一个设计批发商的拍卖。比方说，我们有一些人以低价积累产品，他们通过设定较高或较低的价格来测试市场，看是否有人上钩。一旦他们知道在更高的价格下会有买家，他们就可以提高他们拥有的产品的成本，直到他们的库存耗尽。现在，如果他们的产品已经不多了，他们怎么能继续赚更多的钱？比方说，他们可以看到以目前的零售价格对更多产品的巨大需求。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重新积累或买回更多的产品，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购买产品的零售业者并不了解情况，开始认为他们为产品支付了太多的费用，并想把它卖回去。批发商可以操纵价格，通过降低产品的成本来欺骗零售消费者。这就开始了恐慌性销售。虽然批发商知道有人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但消息不灵通的人却不知道。批发商最终以折扣价买回产品，并再次将价格拉高。但我们现在不要搞得太复杂，我们需要涵盖这种语言的基础知识。这一切都从结构开始。如果你能读懂市场结构，你就能对市场在未来可能的走向有一个很好的感觉。我们总是希望使用较高的时间框架结构与较低的时间框架相衔接。简单的说，结构是市场的自然起伏，更高的高点或更高的低点。我相信这对你来说可能是基本的知识，但是我们必须复习一下基础知识，以巩固看待这个问题的正确方式。看一下下面的看涨结构，见图 1.2。 有看涨的结构，即高点或低点，也有看跌的结构，即低点或高点。最好是在市场处于趋势环境中时进行交易，并利用这些运动的连续性。现在我们的蜘蛛感觉应该在什么时候刺痛？当结构开始转变时，就是我们创造新高的低点被打破的时候。见图 1.3， 即使新的更高的低点创造了一个更低的高点，但如果这个低点没有被拿下，这并不意味着还存在结构性转变，它必须打破最近的形成新高的低点。见图 1.4， 所以这就是结构的基本原理。现在看一下图表，你应该能够正确识别趋势环境。我们总是希望首先从最高的时间框架开始。整体情况是怎样的？我们是在创造新的高点还是新的低点？如果我们正在创造新的高点，那么低点是否保持完整并得到尊重？如果聪明的资金想保护他们的头寸，他们将不允许市场超过某些水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那么他们就会处于净亏损状态。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识别这些水平的结构，看看他们可能在保护什么水平。例如，如果他们在一个低点积累了一个头寸，并使价格超过了之前的主要高点，较高时间框架的摆动高点，那么他们更可能保持他们积累头寸的低点不动。现在，当我们从较高的时间框架转移到较低的时间框架时，重要的是要注意，我们不希望一直关注低于四小时图的任何时间框架。任何低于四小时的时间框架通常都会被用作我们的入场时间框架。我们必须谨慎，并在适当的时间框架上出手。当我们的结构被打破时，100%的时间都会发生二种情况，我们会得到某种形式的回撤，或者我们会留下一个兴趣点。我们将在另一章中讨论兴趣点。因此，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周线结构突破了一个新的高点，但是我们的日线看起来是看跌的，那么价格仍然是全面看涨的，直到形成更高高点的周线低点被突破。既然如此，我们可以根据周线结构看低日线结构，直到某些水平。现在让我们把你的思维在这里进一步延伸到矩阵中。如果周线结构是看涨的，日线结构是看跌的，但是四小时图是看涨的，这里会发生什么？这不就意味着日线正在打破某种形式的更高的低点，而四小时图只是回调到低点吗？记得我说过，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会发生。你要么得到一个回撤，要么留下一个盆儿兴趣点，以是在当前市场条件下更有可能的方向进入。这可以在更低的时间框架上复制。如果四小时图是看涨的，而30日图是看跌的，这只是意味着四小时图现在正在打破某种形式的结构并回撤，如此反复。掌握这一点将给你带来超能力，这将使你对你想进入市场的方向和时间框架有很好的理解。现在你必须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来真正理解这个多时间框架分析的概念，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简直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你将不得不发展必要的技能来阅读这些市场。你很容易迷失，但在本书结束时，你将对这些市场的运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继续说结构，作为交易员，我们有时需要有尝试，并在某些想法上使用我们的直觉。如果一个整体趋势是看涨的，你看到一个较高的低点被突破，并不总是意味着价格会神奇的崩溃，这不是聪明的钱的运作方式。我们必须考虑的是势头。当势头在市场的一边时，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交易。直到有减弱的迹象以及某些模式的发挥，我们才会得到反转。他们会通过盘整慢慢分布，慢慢建立，或者分布一个位置。我们可以先盘整然后突然下跌，但你通常不会看到市场瞬间下跌，如果真的发生也是相当罕见的。我们要寻找的是线索，并以最小的风险来定位自己。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因为发生了结构性的突破，或者我们重新交易到一个兴趣点就去做每一笔交易。作为专业人士，我们需要不断评估形势，问问自己，在目前的趋势下，我们是否已经达到了价格开始向相反方向转变的意义。或者为了简化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问这个交易是否有意义。第二节，价格失衡除了结构之外，价格也存在跳跃，基本上价格从未均匀地传递到市场的一侧。我们可以称这些失衡。失衡是指市场处于平衡状态，处于某种整合状态，然后朝着一个方向积极移动的时期。它的特点是成交量大，蜡烛图价差大，并且已经突破了显著的结构。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平衡时，市场的算法将尝试提供市场的另一方。因此，如果我们有大量的买入失衡，算法基本上会重新定价以走高，并且永远不会提供市场的卖方参与，从而导致缺口或失衡。我们可以预期市场会回落并填补这些低效率。见图 1.5。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蜡烛两侧的灯芯是如何不接触的。蜡烛芯显示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要么买入要么卖出，当它们不相接触时，这就是留下的不平衡，应该是一个吸引你注意的区域，以便市场有可能进行回购或填补。见图 1.6。 第三节，家庭作业进入你最喜欢的制图平台，跳出你喜欢交易的任何外汇对。 寻找一个盘整的区域，并寻找离开盘整的价格行为。一旦你确定了这一点，看看并观察市场如何倾向于回调到这些水平，并填补这些不平衡。现在这些概念并不能使你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员，这些仅仅是市场语言的组成部分，我们将这些与其他概念和想法结合起来使用。现在你应该知道如何识别趋势，了解结构，以及基于较高时间框架的下一步通常会发生什么。你还应该了解盘整或不平衡，以了解聪明的资金在哪里积聚并想拿下价格。截图 1.7。 当我们引入流动性的概念，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这些模式将散户的钱骗走时，很多事情就会开始变得很有意义了。看到我做了什么吗？交易狙击系列第二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有支撑的行动就是有大玩家支持的行动，我们把这些作为我们真正的支持和阻力水平。那么如何识别大笔资金的介入呢？交易狙击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